第四章啊，逐渐查经，我们查到马太福音第四章。马太福音整个这一卷书就是讲到王，就是我们的主，他是君王，讲到耶稣在世上，他怎么样的来到世上，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。这第四章呢，重点讲到主胜试探与传道救人，重点讲两个方面。第一大段讲到耶稣怎样的得胜试探，主胜试探与传道救人。第二段重点就是讲到耶稣出来传道，怎样传道救人。所以主不是先出来传道，乃是先要忍受试探，而且得胜试探。魔鬼就是那试探人的，出来向神的儿子来挑战。所以耶稣面临着是魔鬼向他进行挑战，妄图来抵挡耶稣，但是耶稣一次两次三次完全的得胜。所以我们现在开始看第一段，就是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，耶稣怎样得胜试探。第一段耶稣怎样得胜试探，首先我们要看到耶稣得胜试探的目的是什么。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何须要来忍受试探，还要去这个受到魔鬼的试探呢？他既然是神的儿子，他当然得胜。那为什么耶稣要受试探？我们要知道耶稣受试探这个目的是为了什么，不是为他自己，乃是为我们。所以我们要看希伯来书两处，第一处是希伯来书第二章，请大家看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八节，耶稣受试探，耶稣得胜试探，这个目的是什么？一句话，就是为了搭救被胜被试探的人，为了搭救我们。我们大家一起读二章十八节，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，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。我们在世上，我们天天每时每刻我们都遇见试探，都有魔鬼撒旦来试探我们。我们这个讲到试探有两个方面，外面是指的魔鬼，有魔鬼就是世界上的王，全世界握在这魔鬼的手下，所以他要试探人。你是神的儿女，他更要试探你，叫你犯罪，叫你得罪神，叫你干犯神。这是一类一种情况，就是魔鬼来试探人。所以讲到试探，我们不能说神，因为神从来不试探人。试探是指的恶的一方面，魔鬼试探人，叫人失败以至于犯罪。还有一点，讲到试探在第二个方面，是我们的私欲来试探我们。这是在新约雅各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的。雅各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说，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试探，一章十四节，雅各书一章十四节。十三节讲到人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，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人。所以我们大家要弄清楚，神试验人，神考验人，但是神绝不试探人。试探从魔鬼而来，第二试探是从我们里面的私欲而来。所以第十四节说，你们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。我们里面有私欲，我们里面有三大仇敌，就是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。我们喜欢犯罪，我们喜欢追求这个情欲的满足，肉体的一切欲望，眼目的和肉体的，还有今生的骄傲。所以我们常常会被自己的私欲引诱。所以十五节说，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。我们犯罪有一个过程，就好比这个怀胎一样，所以一个妇人怀胎到生产有一个过程，有一个过程，人来讲九月怀胎，那最后你才生出来。我们犯罪也是这样，私欲在你里面怀胎，那我们要抵挡，靠主要抵挡，我们不要让这个罪在里面孕育，孕育的结果越想越要，越想越好看，越想越要追求，结果你不择手段，你就去犯罪，这就叫私欲在我们里面怀胎，就生出罪来，罪的结果就是死。所以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叫试探，我们现在要弄清楚。所以耶稣为什么受试探，主为我们的缘故而受试探，目的是为了搭救，大家注意这两个字，为了搭救被试探的人。 因为我们都受试探，他得胜了，所以才能够救我们脱离试探。这是一节，还有第四章，翻过来请看希伯来书第四章，第四章的15-16节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所以这里讲的主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他怎么能够体恤我们呢？如果他高高在上，他在天上，或者他从来没有尝过人间这个受试探这个痛苦的话，他怎么能够搭救我们？所以这里说我们这位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就是说他蛮有体恤，他能够体恤担当，因为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和我们一样。我们怎么受试探？耶稣受试探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只是他完全得胜，完全得胜。所以16节请大家一起读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怜恤，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这就告诉我们，主受试探的目的是为了搭救我们，让我们可以随时来到他的面前，能够得怜恤，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他成了我们的榜样，所以一方面是为了搭救我们，因为我们都在试探当中，我们都有这样那样的软弱，常常啊为试探所胜，常常不能得胜试探，我们很痛苦。但是主搭救我们，第二，主为我们做榜样。第一是搭救我们，第二是做了我们的榜样，做了我们的表率，而且做了我们的统帅，他率领我们得胜，他使我们能够得胜。所以我们从保罗的书信里，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，神使基督成了我们的救赎、智慧、公义和圣洁。我们哪里有圣洁？我们哪里有得胜？我们没有，但是神使基督成了我们的一切，所以我们靠着基督，我们也能得胜。所以这就是主受试探的目的，主受试探的目的是为了搭救我们，是为了做我们的榜样，做我们的统帅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2:14也告诉我们，感谢神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。这怎么叫在基督里夸胜呢？那就是说基督已经得胜了，所以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可以夸胜。这就是我们首先要知道的，耶稣受试探不是为了他自己，乃是为了我们的缘故，所以他忍受一切试探，他完全得胜，所以他能够搭救我们，他能够搭救我们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我们要看到魔鬼的诡计，魔鬼的诡计，魔鬼的伎俩，在这一段里面，那清楚的很非常显明的告诉我们，他就是三个方面来引诱人，也用这三个方面来引诱耶稣，来试探耶稣。第一个方面就是肉体的情欲，第二方面就是今生的骄傲，第三个方面就是眼目的情欲。这三个方面也就是世界，这世界代表什么？不是这个房子，不是这个山，也不是这个树木，就是所代表的是指着罪恶。所以约翰一书2:16告诉我们，这世界上的事是什么？就是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，这就是世界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不要爱世界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。那也告诉我们，魔鬼就是用这三方面来引诱人，叫你陷到最终不能自拔。他怎样的试探人，我们先看看他怎样试探耶稣，我们就知道他也同样的照方来试探我们。所以我们在这三方面我们都要靠主得胜，我们要看看耶稣怎么得胜，那我们也要得胜。所以魔鬼的伎俩没有别的，所以我们看这里第三节就说了，那试探人的魔鬼还有个名字叫做什么？试探人的，就是说他没有别的，他专门就是试探人，专门引诱勾引人。而且这三个方面也是魔鬼在伊甸园里曾经引诱我们的始祖夏娃，就是这三个伎俩，让你陷到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和今生骄傲的这个追求里面，以致犯罪得罪神。我们的祖先就是这样犯罪受试探，那夏娃就是心门打开，跟魔鬼交通，跟魔鬼对话，一个结果是什么？使得夏娃看这棵树越看越好，眼目的情欲，心里想吃肉体的情欲，又看这个树这个果子是越 怒的情欲，而且使你能够得智慧。魔鬼不是对他说吗？你吃没关系，不一定死，吃了以后使你有智慧，使你像神一样。那你啊，满心的就是要追求和神同等今生的骄傲。所以魔鬼的诡计求是给我们认识，他也不过就是三个方面，照方来对待，怎么对待始祖，今天来对待我们的主耶稣。可惜魔鬼失败，我们的主完全刺透魔鬼的诡计，所以我们面临着撒旦一切的试探，让我们应该首先求助给我们在灵里面认识他的诡计，你就不至于中他的诡计。所以我们知道魔鬼就是试探人的，魔鬼的名字也叫老蛇、古蛇，老蛇、古蛇呀，他就那条古蛇。所以启示录十二章和第二十章都提到魔鬼的名字，就是那个大红龙，就是那个古蛇，也就是魔鬼，也叫撒旦。所以今天这个圣经里讲到魔鬼的名字，也提到魔鬼，也提到撒旦，也提到撒旦。他名字很多啊，他万变不离其宗，他就是那个迷惑人的、试探人的、勾引人的、叫人犯罪，与神为敌，也与神的儿女们为敌。所以我们要认识魔鬼的诡计。那现在我们就看一下魔鬼是怎样试探耶稣，从哪三方面啊？我们先看一下魔鬼从哪些方面，然后我们再看耶稣是怎么样在三方面得胜，是怎样的得胜。我们先要认识到魔鬼从哪方面来入手。我们看第一点，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，那这里也有神的目的，神的旨意让耶稣忍受这个试探，成为我们的什么？我们的一个搭救者、拯救者。所以是被圣灵引到旷野，因为第三章告诉我们，耶稣受施洗约翰的洗以后呢，从水里上来被圣灵充满，所以耶稣是被圣灵充满以后被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。我们看看魔鬼怎么引诱，什么时候，在什么样情况之下，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魔鬼来了。我们现在看一下，他禁食四十昼夜，后来就饿了。当耶稣饿了的时候，表明耶稣在肉身当中，他在肉体里面，他也知道饿。四十天禁食祷告，耶稣饿了。当耶稣在肉身上有需要的时候，那个魔鬼就来了。当你饿了的时候，当你对物质，当你对肉体方面有需要的时候，这个时候魔鬼就趁机而入。所以接着第三节说，那试探人的近前来，好像是装着一个很好心的一个人，试探人的就近前来对他说。下面就是魔鬼的第一个试探，第一个试探是什么？叫人行神迹，为自己行神迹，变食为饼。魔鬼叫人行神迹，所以我们看现在到处，不是说所有的教会，有一些教会特别高举神迹，在电视里也充满了神迹。我们现在看魔鬼叫人行神迹，魔鬼啊，这个利用神迹来引诱人，叫人利用神迹啊，这个来实行神迹来犯罪得罪神。魔鬼的伎俩多么厉害！他怎么说？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其实耶稣就是神的儿子。这句话说明魔鬼在挑战：你真的是神的儿子吗？如果你真的是神的儿子，你可以行神迹吗？你不至于现在这么饿着肚子，四十昼夜你不吃，你多苦啊！你肚子饥肠辘辘，你这么难受，你真的是神的儿子吗？你就行神迹好了嘛！魔鬼的挑战，魔鬼的试探，在耶稣饿了的时候他就来了，在你里面的欲望觉得需要的时候，魔鬼就来引诱你。但是这是出于魔鬼的好心肠，所谓的好心肠嘛，关心的啊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你可以吩咐这个石头变成饼，变成食物。这因为圣经就是变成什么？变成饼嘛，你可以吃，你马上就不饿，立刻就解决问题。让耶稣把石头变成饼，这个变就是行神迹。魔鬼叫耶稣行神迹，我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耶稣能不能行神迹？耶稣能行神迹，耶稣不是随便的行神迹，耶稣更不为自己行半个神迹。 我们的主不随便听这样的声音。耶稣能不能行神迹？耶稣当然能行神迹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但是耶稣拒绝啊。所以第一个魔鬼的试探是什么？就是叫人行神迹，用一种神迹的方法，超自然的。现在你看许多的信徒被引诱，为什么被引诱？因为人心里面有一个渴慕，有一个特别想望的，就是超自然的一种现象，超自然的神迹能够出现，这个太美了，这个太好了啊！我这个病一下得到医治了，或者是什么样无变有了，石头可以变成饼，来满足你肉体的欲望。但是耶稣却是什么呀？却是拒绝这个试探，拒绝这个试探。我们先不讲耶稣怎么得胜，我们先看魔鬼第二个试探就来到。第一个试探，魔鬼失败，耶稣拒绝试探。那么接下来第二个试探是第五节，大家看第五节，魔鬼又带他进了圣城，最属灵的地方了，带到圣城，把他带到圣殿的顶上，那么最高的地方。圣殿的顶表示什么呀？魔鬼把耶稣捧得最高，把一个传道人，把一个信徒，可以把你捧得高的到殿顶上了，人人看见你，人人崇拜你，你是个知名人士，有很大的知名度，是不是？大家看第四章的第六节，这是魔鬼继续的试探耶稣。一个试探是让耶稣用石头来变饼，耶稣拒绝，耶稣不变。魔鬼不断叫耶稣要变，而且第二个试探叫耶稣跳，把他带到殿顶上。就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，就是魔鬼特意的来向神的儿子来挑战，实际也就是他根本不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。所以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，你可以跳下去，殿顶多高啊？我们知道犹太人的圣殿是建立在高山，那还不粉身碎骨啊？啊，他用圣让耶稣从殿顶上跳下来。我们看这个第六节，而且他说什么？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，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你看看，看来好像是、说的有头有道的，是不是？哎，主要吩咐使者，还能够托着你，你还能够平安，这个是很大的试探。魔鬼叫人怎么样？经历大神迹，也就是啊，摆着一个什么试探呢？一个骄傲的情欲。我们知道，我们肉体里有三种情欲：肉体情欲、眼目情欲，还有一个骄傲的情欲。自高自大，我这么一瞧，我是年轻人。现在世界人就是追求自我奋斗，创造奇迹，自己就变成一个奇迹，变成一个神迹，一鸣惊人。我无非就是使自己更加狂傲，把自己抬得越高越好。其实这本身就是魔鬼送来的礼物。但是主耶稣什么态度？我们看第七点，耶稣对他说，经上又记着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耶稣明明知道他引用的圣经也是在歪曲，这本圣经并没有说这样做，乃是在你所行的路上，他是说什么呀？他又是拖着你，你跳吧，跳了他拖着你，你就不会碰在石头上。篡改主的话，谬解主的话，利用主的话来欺骗人，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种试探。但是主没有接受，主知道这是试探，所以说不可以试探主你的神。所以耶稣第二次得胜，第一次是耶稣饿了，人最需要的说试探会来的，耶稣也在肉身当中，但是耶稣宁可饿，拒绝魔鬼的试探，这就是肉体的情欲。人都有情欲，是吧？吃饭，肚子饿了吃饭，这是正常的现象。但是耶稣宁可饿，拒绝。后面你看到十一节，魔鬼离开了耶稣，失败了，三次试探主都失败，最后有天使来伺候他。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，你忍受试探就有福了。所以雅各书第一章告诉我们，忍受试探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得生命的冠冕。主耶稣为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，他完全得胜，
他认识魔鬼的诡计，他拒绝这一切。也就是说，耶稣的理念对肉体、对情、眼目情欲、肉体情欲和这种骄傲的情欲完全得胜，所以他能够搭救我们。他凡事受试探，和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那一个是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八节，一处是在四章十五节。二章十八节、四章十五节告诉我们，两次提到主耶稣为什么受试探，完全是为我们。他经历试探，他完全得胜试探。所以今天你我靠着主，我们也可以得胜。主是警醒祷告、信实祷告得胜试探，主是用经常的话得胜试探，主是满被圣灵充满，所以他有力量来得胜试探，他灵里能够参透得胜试探，试透魔鬼的足迹送来的礼物。我们常常又不好好祷告，又没有主的话在心中啊，又没有追求圣灵充满，糊里糊涂啊，里面等待的就是吃得好喝得好，肉体情欲满足，眼目情欲啊，听声骄傲，结果做失败，做失败。所以现在我们看第八节，魔鬼又在他第三个试探，魔鬼甚至不甘心，他的目的是什么呀？他要打倒主，因为主经过试探就要出来了，成为战光。我们这本章圣经的第二段就是主出来工作，是在他得胜试探以后，他成为大光照耀，坐在黑暗死荫当中的百姓，使我们做多了美好的榜样。所以第三个试探是魔鬼把他带上了一个最高的山，哎呀，好像好属灵啊，上了最高的山了，但是给他看的不是属灵的事，给他看的是世上的荣华富贵。这个把他带到高山的意思，就居高临下看得更清楚。你看看，平常咱们你没机会看得那么清楚，这世界多么富有啊，多么的豪华，这么多的享受，这么多的财富，这么多的一切一切，只给他看，这就是眼目情欲。魔鬼常常让我们看，不要说了，我们有时候出到大街啊，溜一趟，你不好好谨慎，你也会受试探，眼目情欲。哦，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，这个引诱我们，好吃的、好看的、好玩的，众星悦耳的，漂亮啊，阔气啊，哪个不喜欢？就会受试探。你看耶稣怎么样？啊，给他看，而且对他说，说什么？你若俯伏拜我，就一个条件，你只要拜我，我就把这一切我都赐给你。你转眼你变成了什么大财主？你转眼你就情欲满足，什么都有。转眼之间，你所看到的就变成你的了。耶稣完全拒绝，而且一个条件是你拜我。魔鬼自始就是要做神，与神同等，让耶稣的来拜他。什么叫拜呀？拜倒在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面前，也就是被魔鬼的试探，花花绿绿的世界。这种情欲，这种啊享受所征服，所迷惑，耶稣不受迷惑，耶稣完全拒绝。耶稣说什么？撒旦，退去吧！什么叫撒旦？小四告诉你，撒旦原文的意思就是抵挡，他是用这样的方法、那样的方法，三种试探来抵挡主，抵挡主，他要破坏主的工作，破坏神的计划，破坏神的旨意。耶稣用什么来抵挡他？啊，耶稣说，经上记着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真要侍奉他。很多青年，别说青年了，很多基督徒都受不了魔鬼这个试探，稍微拜拜他吧。什么叫拜拜他？屈服、妥协、啊，软弱，啊，得了就睁眼闭眼吧，偷偷的喝点清酒，偷偷的享受享受。接受了魔鬼啊这一个礼物，就拜他了。在旧约里给我们看到，莫迪改不跪不拜，面对哈曼的权势不跪不拜。但伊犁三十天的考验也是，他不向别神屈膝，他仍然是一日三次面向耶路撒冷祷告祈求感谢。所以这个魔鬼就向他拜他，就耶稣完全得胜。你看看他甚至要吞吃，要害主耶稣，让这一位神的儿子来拜他。你看那野心多大！其实对耶稣你是痴心妄想， 耶稣说当拜主你的神，咱要侍奉他。所以耶稣在世上说，你们现在不是啊侍奉神，也就是侍奉马门，你不可能一个人侍奉两个主。所以我们的心中到底拜的是谁？可能外面我们拜主，实际我们心里早就拜魔鬼了。你拜世界，拜别神，这个别神就是世界的神。格林多后书4:4告诉我们，这世界的神弄瞎了他们的心眼。当我们真的去拜世界的神，你心眼就瞎了，所以主的话也完全忘光了，什么也记不住了，就妥协了，就失败了，主的路也不走了，什么上帝的旨意不旨意啊？今生有享受，我稍微轻松一点，你看他给我这么多好处，工资也沾了，地位也变了，享受也有了，情也满足了，一切一切都有了。这不是吗？你若是俯伏拜我，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。所以今天我们到底是要主还是要这世界，这真是很大的考验，很大的考验了。多少青年都能够得胜这个世界的引诱，享受一上了大学，或者一出了国，或者一离开了父母，或者一进入社会，马上就变了，就变了质了，就拜到在魔鬼的面前。这魔鬼一个毒箭，他让你拜他，他怎么应有你呢？他给你点好处，他甜言蜜语，他就是你的大淫妇。魔鬼给这个好处就是淫妇里的那个污秽可憎的酒杯，叫你喝了就受迷惑，以致你就拜倒在魔鬼的面前。耶稣拒绝，耶稣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。耶稣反的时候，撒旦你退去吧。所以最后是魔鬼失败，于是魔鬼离了耶稣，他不得离，不离开。这三次试探就是耶稣替我们忍受了这一切的试探，为了搭住我们能够靠着他，靠着他也能够得胜。得胜哪三方面？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。今生骄傲实际就是骄傲的情欲，人都有一个骄傲的情欲，要得名，要高了再高，要追求权，追求名，追求地位，要一鸣惊人。我们不要追求这些，我们要踏踏实实的一步一步的走主的路。所以我们再补充第六节，我们看一下申命记6:16，你就知道我们对主的话你要字字句句你要留心，你不留心魔鬼的话也是引用圣经啊。现在这个闪电，东方闪电也引用圣经啊，哪张哪节他都给你拿出来，可是你不留意的话，他稍微给你改一点，那我们就会上当受骗。所以我们翻开圣经，大家看看圣经上怎么说，我们等一下再翻回来看看这个第4:6，魔鬼怎么引用圣经的话。大家看诗篇91篇第11节第12节，大家听，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，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。注意啊，这里什么话是说啊，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。他们就是指着使者，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，这是经上的话。但是魔鬼他是善于篡改主的话，删减主的话，他就是这么说。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4:6刚才你看魔鬼怎么说，他也说经上的话。所以现在这个假道异端，他们很善于运用圣经，即使是利用圣经、谬解圣经、删改圣经。他怎么说？他的经上记着说，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，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，把那一个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，把这句话删掉，保护你，保护你平安啊！你创造奇迹吧！所以魔鬼的毒计多么毒呢？所以这也就教训我们，我们对主的话要一字一句的留心，不能有一点点删减。如果你随便念念，对呀，这魔鬼说的对吧，神保护嘛，那就跳吧。那你正好就是中了魔鬼的诡计。所以主的保护 是在我们一步一趋，一步一个脚印的来跟随着你，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，你步步照他的话去做，步步遵循他的旨意，那么你每一步路，你行的路上，你一定蒙着保，蒙神保护，所以一定看见使者保护你，而且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但是魔鬼不是这样，他让你跳，跳还跳得有理啊，还用圣经的话来叫你跳。所以我们都是看见啊，这幕后时代，这魔鬼的足迹，历代以来都是如此。尤其在幕后时代，他更是善于运用圣经。你看那个闪电，张口闭口圣经，随便他完全篡改啊，他竟然胆敢呐、来随便的来改变预言，改变经上的话。接着我们看第七节，第七节，耶稣怎么样来抵挡？耶稣是用经上的话来抵挡魔鬼，来拒绝魔鬼的试探。这是在《申命记》第六章啊，《申命记》第六章十六节，我们大家看，所以主耶稣一次一次的得胜魔鬼的试探，都是用啊《申命记》的话。你看六章的十一节，《申命记》六章的第，我看啊，六章的第十六节，六章的十六节，我们看耶稣怎么说。耶稣引用神的话，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。那以色列在旷野多次试探着，所以这里申命记就是说，以色列就要过河之前，摩西再次的严严的嘱咐他们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接着魔鬼又把耶稣带到最高的山上，不是让耶稣属灵亲近神，乃是让他看，从高处看这个地上的万国的万国的荣华富贵，指给耶稣看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耶和的情欲，转眼之间把世界的一切荣华富贵花花绿绿摆在主的面前。他说，你如果俯伏拜我，你这一拜我什么都赐给你。今天魔鬼对神的儿女就是如此，你只要拜倒他，什么叫拜倒？屈服于他，妥协屈服，那么你样样都有。所以今天我们面对这个世界花花绿绿，我们基督徒绝对不能够妥协，不能够屈服啊！我们要听主的话，主怎么说，撒旦推去吧。因为经上记者说，当拜主你的人，但要释放他，所以魔鬼就退去了。耶稣三次得胜，接着有天使来伺候他，照耀坐在黑暗死荫当中的人，大光大光照耀。这一段的题目，大光照耀，谁是大光？主耶稣就是大光。他怎么样成为大光？他战胜了魔鬼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的试探。所以今天你我也要成为光。耶稣说，你们也是世上的光，主是世上的光，我们也要做世上的光。我们怎么发光？我们现在先看一下主耶稣这一段啊，我们也同样应该发光。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，就退到加利利去。所以耶稣不是我出来了我赶紧怎么忙碌，先退到加利利去。耶稣的工作开始从北方，就是耶稣生长长大的地方加利利那里，以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，仍然是北方加百农去。所以加百农以后就成了主耶稣的这个常住的地方了，就住在那里。那地方靠海，在西布伦和拿撒勒利的边界。西布伦、拿撒勒利这两个支派所在的地方就是加利利一带，就是北部。所以这两个支派特别蒙恩。所以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，西布伦地、拿撒勒利地就是沿海的路，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，因为那时候还是属于外邦人的地。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耶稣不是小光，耶稣是大光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他是神全权的代表，把神的那个光完全照出来，使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出他。当时神的百姓非常痛苦，因为那个时代是在罗马帝国的辖制之下，犹太人没有主权，变成罗马帝国的殖民地， 分赃的王一个一个把犹太整个瓜分。临近方面也是非常痛苦，我当时是伪善的可憎的法利赛这些个宗教领袖在统治着，所以他们灵性枯干痛苦，坐在黑暗中一样。但是主耶稣来了，使这些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要知道，这个光就是消耗，就是牺牲，主来就是舍己，就要拯救神的百姓，要怜悯神的百姓，把神的爱给神的百姓，把神的医治给神的百姓，把神的怜悯领导神的百姓，这就是大光，把黑暗中的百姓都温暖过来，使他们能够脱离黑暗，能够进入光明，把叫他们能够从黑暗的权势之下脱离出来，能够进入神爱子的国度，这个是极大的拯救，所以他们蒙了大恩。所以今天你我也要做光，我们如果不得胜以上这三个试探，做不了光。所以这一段呢，前后就给我们一个解释，怎么样成为大光。这很明显，因为耶稣得胜了试探。如果我们到现在什么都知道，头脑也晓得，但是呢，肉体不能得胜，情欲不能得胜，连眼睛都不能得胜，眼目的心不能得胜，不想看的偏要去看，这个心也没被制服，又是今生的骄傲，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不能得胜，哪里有光？真的没有一点光，基督的光不能够借着我们透出来，我们反倒把主的光遮盖起来了。所以我们要发光嘛，一定要求主给我们靠圣灵、靠主的话，能够得胜试探，拒绝魔鬼的一切试探引诱，不过天天都会向我们送来试探。所以主导文呢，叫我们不要进入试探，不要陷入试探，这是原文的意思，那我们才能够成为光。我们应该像太阳一样的发光，烈烈，这是在士师记五章三十一节。我们看圣经告诉我们神愿发光，第一处就是五章士师记的五章最后一节，爱神的人如日出现，光辉烈烈。这个是底波拉的歌里面所提的一句话，士师记最后一节，底波拉和巴拉的歌最后一节说，耶和华呀，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。什么仇敌啊，当时的迦南人西西拿还有这个约宾王都灭亡，但底下一句什么，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，光辉烈烈。我们要发光，一定要爱主胜过一切，那么爱自己这么心疼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发光。我想这是第一处，求主给我们发光。第二处，我们怎么发光我们看但以理书十二章，这里告诉我们智慧人必发光，如天上的星一样。但以理十二章，要做智慧人，要做义人，第三节，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三节，智慧人必发光，如同天上的光。天上光多亮啊，它不会受地上任何的影响，谁也遮不住它，发光在天空，普照在大地，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但以理预言里提到，求主给我们敬畏主，做智慧人，爱惜光阴，明白主的旨意如何，做智慧人。我们做智慧人必发光，发光像天上的光一样，天上光也大光小光都在发光。人归义，多数是救人灵魂，所以我们要多要一点福音担当。走到哪个店铺，坐在车上坐在巴士里面，无论是你去看病，一定要传福音，一定要救人做见证不能够走到哪都没有光，这都看不见我们是个基督徒，要发光像天上的星一样。 第三处马太福音十三章，我们要做义人，义人要发光像太阳。马太福音十三章的四十三节，十三章四十三节，这是主耶稣亲自讲的。四十三节，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，像太阳一样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那时是的，我们将来在主那里，在国度里面要发光，但是我们现在不发光，那时我看也发不了光。你现在在地上要发光，将来在天上发光，这个发光像什么光呢？像太阳一样，这个公义的光辉温暖人的心，那个照亮在黑暗当中，那个杀细菌能有这么大的威力。这是又一处圣经告诉我们怎么发光。还有一处也是我们经常读的，就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告诉你怎么样发光啊，我们的黑暗都要明如日午，我们要发光，那就是我们要追求公义怜悯。你追求公义怜悯，把那一个假冒伪善的进食，把那个指摘人的指头，把那个对人的勒索苛刻啊，这个强迫人做苦工等等，这些我们都除掉。怜悯人，把饼分给饥饿的人，把漂流的穷人接到家中，见赤身的没有衣服给他衣服遮体，不惜自己的骨肉而不隐藏。第八节，五十八章的第八节，这样你的光就被发现如早晨的光，你所得的意志被速速发明。你看你发了光，你救别人你就得意志。我们有病的之前，你看看你的意志要速速的发明，这公义必在前面，耶和华的荣光做你的后盾。后面又提啊，你的黑暗都变如日午，怎么发光？追求公义和怜悯，别拿指摘人的指头一天指别人，自己对自己公义，对别人多怜悯啊！所以太多了，我们就举这几个方面。我们第一种效法耶稣，耶稣怎么战胜试探？耶稣完全遵行父的旨意，耶稣完全没有自己，耶稣牢牢地记住经上的话，耶稣满被圣灵充满，耶稣谦卑虚己到极点，到底啊，耶稣警醒祷告，甚至禁食祷告，所以他发大光啊，巴不得你我也能够发出大光来。好，下面我们再看一段十七节到二十五节，这是本章的最后一段，十七节到二十五节，这段是耶稣选召门徒传道救人，就是说他因为耶稣在世的工作是传道救人，不错，同时耶稣也非常注重要选召培训门徒，因为耶稣在世上多么短暂，只有三年多的工作，耶稣就要离开这个世界，要到父那里去，接下来就有他所培养的门徒建立教会，完成使命啊，普传福音，所以多么重要，所以耶稣非常注重来培养工人，训练门徒。所以这一段里面开头就讲的耶稣，在这一段里讲耶稣选召四个门徒，但是我们结合路加福音第五章，再结合最近我们读的约翰福音二十一章，哦，我说错了，这个约翰福音不是二十一章了，最近我们读的是是哪一章啊？讲到耶稣，哦，第一章，我说错了，第一章，约翰福音第一章，那多清楚啊！耶稣同时第一次招门徒是六个门徒，是六个门徒。如果你读仅仅读马太福音，耶稣开头招四个门徒，实际是六个门徒，还加上腓力和拿单叶，都是在那一次耶稣招的。这些人都是迦太农人，都是北方的人。在这段我们看一下，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我们再回忆施洗约翰传道，同样是这句话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开路先锋，传天国近了是指着主耶稣的来，主耶稣来到人间就是开创了天国， 所以信了耶稣肯悔改的人，那么天国就临到。所以是天国近了，是近了，但是没有临到。你怎么临？怎么临到人？临到你，临到我呢？就是你们要悔改。所以耶稣还是传悔改的道，传悔改的道，传奇已到来。所以先经历试探，得胜试探，耶稣就开始传道。耶稣一面传道，一面要招门徒，所以他在加利利海边。所以耶稣开头的工作在加利利，他所招的门徒都是在那里招的。十八节，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，看见弟兄二人，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，在海里撒网，他们本是打鱼的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，你看多简单的一句话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他们听了这句话，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。从那里耶稣又往前走，又看见弟兄二人，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约翰，这也是两兄弟啊，两个两兄弟，一共四个人，还有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。耶稣就招呼他们，他们也是立刻舍了网，还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。这段讲的非常简单，但是就看见这四个门徒，他们是因主耶稣爱的护照，他们立刻就跟随了主。但是这里有一个背景，这个背景我们必须再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五章，这几个门徒怎么样就这么样的感动，怎么样就这么痛快，竟然的立刻就撇下一切跟随了耶稣呢？那是因为第五章，所以路加福音给我们做了补充。第五章就是耶稣在哥尼撒勒，也就是加利利海，在那里讲道，讲完了以后，第四节到十一节，耶稣招门徒是怎么样子招门徒？原来是耶稣先给他们行了一个神迹，因为他们整夜劳力，没有一条鱼，打不到什么。这几个都是有经验的渔夫，是以打鱼为生的，打鱼就是他们的行业，是他们的本行，熟练的不得了，竟然一夜打不到，一定又灰心呢、啊，又劳累呀、啊，又疲乏呀、啊，又上赶呢、啊。啊，耶稣怎么说？耶稣对西门说：“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下网打鱼。”因为耶稣知道，啊，彼得以为耶稣不知道了，西门就说了：“夫子，意思说你叫我们打，开什么劲儿啊？啊，我们这个都到了早上了，累死了，我们整夜劳力。”都没有打出什么，但是呢，彼得呢还有尊重主的心，他有这一颗心，这个什么一点点的肯顺服，就是很宝贝。他说：“但依从你的话，啊，本来我们根本没打到，现在依从你的话，啊，所以这一点就是我们要依从主的话，马上就是什么呀？马上就转眼就变成丰富。我就下网，他们下了网，当然不是彼得一个人。”就圈住了许多鱼，网都差点裂开，但是没有裂开，这多的不得了，这个网啊沉的不得了，我们知道鱼多的不得了，这网是够厉害的，简直都拖不住了，这个鱼多的，结果就招呼那只船，那就是雅各约翰那只船同伴来帮忙，啊，一招呼就都过来了，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，两只船，一只船都装不下，装满了两只船，甚至船都要沉下去了，前面说网都要裂开了，下面说船都要沉下去，你就可见了耶稣这一句话多少鱼呀、啊！所以今天我们生活工作都要在他的话中，信从主话必见丰富，实在是这样，因为他们经历了这么大的神迹，是西门彼得一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，他前面他们都听过耶稣，耶稣开头就是加利利讲道，都听过，但是没有比这一次再深刻的经历更感动、更震动他们的心了。所以彼得马上俯伏在耶稣的心前，啊，说：“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”当他自己精疲力尽、劳苦挣扎、一无所有的时候，你想他多灰心呢？这条路怎么走啊？我想他根本也不想来跟主了。我这个家庭重大了，他还有岳母了嘛， 有家庭了，带个老婆孩子，怎么得胜啊？怎么走啊？耶稣行了这么大神迹，所以在这位啊，这位什么呀，活活的这位救主的面前，神的儿子面前，他真是看见自己是个罪人，不敢亲近主啊，离开我呀，我这么污秽，这么肮脏啊！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，惊讶这一王所带的意思，惊讶在叫着目瞪口呆呀，简直都不知道说什么，只有一句：“主啊，我是个罪人，你离开我。”什么叫离开我？我不敢挨近你呀、啊，我太污秽了，我太肮脏了。这是因着主的爱，太大的爱了。主知道他们的需要，所以主在选召之前先为他们行神迹，先给他们肉身丰富起来，然后他们底下怎么样？然后这个，你看下面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，也是这样惊讶。底下耶稣就说了，对西门说：“不要怕，你不要信不下来，你不要担心你的生活，你不要为你自己的家庭重担生活操心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”就这一句话。接下来十一节大家一起念，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，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。你看爱的感召啊，爱的能力啊，主的爱的呼召啊，主先给你看看你发什么愁。许多许多人呐、啊，走不上来，就是因为生活，因为什么？不信主的话，不肯依从主，你要听他的话。什么叫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啊？不能够信了耶稣就够了，我们的灵性要晋升，我们的生命要晋升，我们在真理上在主的道上要晋升。你越晋升，你越经历主的丰富。他是使无变为有的神，他是叫死人复活的神，他体贴，他担当，他知道，他用不了你求他，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，真是这样，根本没求啊，他们根本没想，怎么样牢里打不着，也别跟耶稣说了，不好意思，是不是、啊、苦苦的在那听耶稣讲道。其实主都知道，讲完了道耶稣就行这么大的神迹，就好比那些个耶稣的、这个变五饼二鱼也是这样、啊、他们听到听了三天了，累得不得了，耶稣知道，耶稣没有打发咱们都走吧，饿着肚子都回去，耶稣体贴，耶稣关心，不但关心他们的生命，他们的灵性，同样也关心他们的肉身。你不要以为这都是灵异，耶稣关心人的肉身的需要，你生活的需要，你一切的一切。就好比我们这边这一次我们逃荒，如果主不借的话，你给我们预备一切，主就让我们怎么生存在哪，饿着肚子生存在啊，让我们什么都没有，连个床也没有，连个褥子没有，我们怎么生存在？主样样都给你预备，感谢神。我们要知道这是神多么大的爱，因为天地啊，世界啊，都是充满了他的丰富。圣经说遍地满了我的丰富，遍地满了他的慈爱，只要你爱他，只要你肯跟他，只要你依从他。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特别要强调这一段呢？所以耶稣选召门徒是这样的一个背景，是这样的一个背景，所以他们正这么样的听耶稣的话，耶稣说来跟从你，他们就立刻舍了网，跟从了耶稣。什么叫舍了网？撇下一切所有，舍了网就是丢掉自己的行业，辞职，有些人不肯辞职，丢掉自己的技术，自己的那一套，自己的这个店铺，就把它关掉，而且别了父亲，最亲爱的也得别了，跟从了耶稣。以后我们知道陆续耶稣一共选召了12个门徒，以后差遣他们做12个使徒，目的是什么？训练他们。以后耶稣招了很多门徒，这一次打发他们12个门徒出去，以后曾经打发70个门徒出去。所以可见的耶稣招的门徒很多很多很多很多，但是对这12个人耶稣是精心的训练，培训他们，培养他们，所以目的是什么？让他们真正能不能成为啊，将来传福音的使者，完成基督所留给他们的传福音的大使命。底下我们接着看23节，耶稣走遍加利利，在各会堂里教训人，传天国的福音。 和跟各什么呀，加利利各地是各会堂，就是对犹太人主耶稣也传，犹太人很刚硬，但是也有信主的，是耶稣在各个会堂里教训人，在各个会堂里教训，我们根据圣经，耶稣常常是受到一些个攻击、反对，甚至被法利赛人陷害、试探。因为耶稣在安息日常常医病、赶鬼、救人、行善，耶稣是不分什么日子、什么时间，抓一切的机会来行善救人，就遭到有人反对，所以他走遍各地。当然以后他也到南方去传，现在北部他各会堂里教训人，传天国的福音。所以今天我们传什么？传天国的福音，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。但你要记住，耶稣是先传道，然后呢去医病，而不是以医病为主，是以传道为主。见这些人都有病，耶稣可怜他们，怜悯他们。24节，他的名声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，把一切害病的，就是害各种病的人，你看看害各种什么病，疼痛的啊，被鬼附的，癫痫的，瘫痪的，这都是非常厉害的病，你甚至有些病人间根本没法治的病，都带了来啊，这句话都带了来，就是说很多病人自己不会来的，我们有没有把病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来？至少我们借着我们的祷告，主啊，这位姊妹，这个弟兄现在瘫了，都灵里都起不来了，或者肉身的病，你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来，耶稣就治好了他们。耶稣治好了他们，当下许多人从加利利、底加坡利、耶路撒冷，就是南边犹太、约旦河外，那么就是河东，来跟着他，都来听他讲道，都巴不得得到主的医治。所以我们看看主耶稣的工作走到哪里，真正是大光照亮在黑暗中的人。什么是黑暗？疾病、犯罪、鬼附、痛苦，是吧？眼泪、悲伤、重担，耶稣来了都拯救他们。甚至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都预言到主是怎么样拯救人，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61章，在预言我们的主。为什么主走到哪里能够成为大光？为什么主走到哪里能够拯救这么多的人？以赛亚61章第一小段里就提到，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稣受膏传道，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，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以后从水里上来，天都开了，圣灵仿佛各自降在他身上，耶稣满被圣灵充满，被神所膏，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，小字就是贫穷的人，贫穷的人在主面前肯谦卑，贫穷的人，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而且包括被掳的在身上，是被囚的囚监牢，这个被掳的就是被魔鬼折腾啊，被魔鬼捆绑啊，被囚也是这意思，没有自由啊。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，安慰一切悲哀的人，赐华冠以显悲哀的人，代替灰尘，喜乐油代替悲哀，赞美乐代替忧伤之灵。什么意思？耶稣走到哪里，使这些个痛苦悲哀都拿什么代替了？喜乐赞美代替的，因为得到医治，得到拯救，得到释放，得到安慰，得到大光，你想多喜乐，赞美喜乐叫人悔改痛悔忧伤之灵这个以赞美意来代替了，就不再忧伤了。所以主来的真正的解决人心灵里面的问题，不是一个道主，一个教主，耶稣是实际的实实在的一个救主，从天上道成肉身来到人间，这样的解救人的痛苦。那么主选择了门徒一路跟主，也不是在跟主学习吗？主怎么爱人，主怎么舍己，主怎么不顾自己，主怎么样医治人，主怎么怜悯别人，主怎么宽宏，主怎么样的去爱最困苦的人，人最瞧不起的人，主怎么做税吏和娼妓的朋友。所以做耶稣的门徒就像跟一路跟一路学。什么叫跟主？跟主就是学主，跟他学习他效法他。所以这些门徒他们就撇下了一切，就 跟从了耶稣，
耶稣在哪里我在哪里，
这样的跟，他们才真正在主的面前蒙恩。这就是第四章结束。